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近年来，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无常，局部地区灾害频发，让许多人在惊呼大自然开启了地狱模式的同时，也不禁思考，世界是否正在迈向终结。不单如此，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也让许多科学家为不可控的将来充满了担忧，甚至预测人类文明将在数十年之内就会被智能机器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牛顿的圣经密码论也再次被研究人员摆在了台面。因为据说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在其晚年的时候试图用复杂的物理公式来破译圣经中的密码，甚至还运算出了世界末日的时间。后来有人在牛顿的研究基础上发表了创世纪等距离字母顺序解码，说是破译了圣经里隐藏着的数字规律和重大信息，引发了科学界很大的争议。不论这些预测与发现的结果如何，都说明人类对地球文明终将结束已越来越达成共识。那么既然会有终结，就一定有一个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盘古开辟天地的神话传说，还有女娲补天用泥造人的说法。这些神话故事被誉为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在民间流传甚广，但毕竟是神话故事，并没有多少人会把它看为真理。可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这些神话传说与创世纪记载的神创造天地相比，竟能够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神话故事里的神人似乎是随心所欲，漫无目的，毫无章法，而圣经神的话里的真神却是按着其自身美善的本质与目的，有规律有计划地创造了地球及其一切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其实每个人来到世上都会渴望探求世界和生命的奥秘，直到找到人生的来处与去处，才会停止疯狂徒劳的索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来见面了。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正式开始逐字逐句的来查考创世纪这一卷书。我们主要查考了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不是神的需要，而是神的选择，因为神就是爱，而爱在诗语中才能最好地表达出来。因此 神创造了宇宙和人类来表达他的爱，神是因爱我们而创造了宇宙。这短短的七个字宣告开天辟地，意义重大，向世人宣告了神永不止息的爱。这个主题贯穿了整本圣经。好，接着我指出了作者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表达了三个目的。第一，指出神他是创造主，让人认清自己的角色，并知道如何对待其他被造物。第二，鼓励读者因神的权智和大能而赞美他。第三，提醒读者不要把任何被造之物误当作神来去拜。那么最后呢，我们以这一节经文为切入点，分享和探讨了宇宙起源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科学理论和学说，但这些理论和学说无一能证明宇宙是如何创造的，唯有圣经能够提供这个答案。当然，创世纪里边讲到关于创造的事，是要凭着信心来去接受的。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创世纪这一卷书。有一篇文章这样来说道，他说人类正处在发现世界起源这一奥秘的边缘。这篇文章是在1961年来写的，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人提出进一步的全新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呢，至少出现了三种阐述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理论，这是相当有趣的。其中一个理论被称之为是宇宙稳态论，还有一个叫做大爆炸论，另外一个就是循环论。曾有学者在某大学演讲的时候，他公开表示，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稳态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站不住脚跟。宇宙稳态论认为宇宙一直是存在的，新的物质也不断地被创造。在许多年前，这个宇宙稳态论曾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后来又有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新理论出现，那就是宇宙大爆炸论。于是就由科学家转而支持这个新的理论。宇宙大爆炸论认为数亿年前曾发生过一次大爆炸，而且在下一个100亿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另外一次的大爆炸。我不认为我们要为这件事来担忧，因为人凭借自己的所谓聪明才智所提出来的学说或者是理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后人提出的新理论所推翻。可见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并不能真正或者是完全的解决宇宙起源的奥秘，都是有瑕疵的。但正如彼得前书的1章24到25节记载所说的，彼得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也唯有圣经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宇宙起源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很久以前，我曾经读到一本非宗教性的杂志，他说有关地球上的生命怎样开始，经过几百年的激烈争论之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在试图探讨和证明那些令人感到肃然起敬的理论。你会以为现在呢，我们会得到一些直接的答案，或者是得到至少一点点的鼓励，但是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现。从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人类的所谓科学理论都无法回答和解决宇宙的起源问题。相比之下，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合乎常理的。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呢？是神，他从无创造了宇宙。那么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呢？我不知道， 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因为圣经没有给出创世之前的任何资料。有些人说是十亿年前，也有一些人说是二十亿年前，甚至还有一些人说是五十亿年前。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胡乱猜测，因为神并没有要我们知道他创造世界的具体时间。神只要求我们记住宇宙万物是他所创造的，这就可以了。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彼得告诉我们说，圣经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也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有一位诗人，他曾经这样写道，你不能使一颗小星星移动，你不能塑造出一片小树叶，你也不能把大山抛起来，更不能把海洋沉下去。自大的小人物因不信而狂妄，你不能带出一个华丽壮观的晨曦，也不能叫白昼转为黑夜，更不能把柔光投射到苍白的月亮之上。你竟敢怀疑那位造出这一切的神？好，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一句伟大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与诗篇八篇第三节里的诗人一起来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进而明白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所说的真理。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第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真理。科学家无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无到有造出东西来，但是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显然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所造出来的。当然人类至今呢，也无法说出神是在哪一个时候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当我们把圣经创世纪有关神创造世界的记载与人类其他文学作品关于创造的记载互相比较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创世传说，例如我们在巴比伦版本的创世传说里边发现一些荒谬的记载。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对比。首先，巴比伦版的记载开篇是一个混乱的宇宙，而圣经的记载开篇则是一个完美的宇宙。第二，根据巴比伦版的记载，所有的天体都是神明，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除了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巴比伦的记载是多神论，圣经的记载是独一的真神。巴比伦的记载诉说宇宙呢，只是一名工匠的杰作，而圣经则记载说，神说有，天地就存在了。巴比伦记录的特征是怪异的，圣经的记载却展现出神作为圣洁的创造者和拯救者，以及他那伟大而庄严的本质属性。巴比伦的记录实在是与已知的科学相违背，但是圣经却是和真正的科学相吻合。 我不认同人类那些所谓关于创造的理论，因为他们排斥神以及神的启示，他们否认人的堕落和罪的事实，他们反对基督由童贞女而生，因此我就拒绝接受这些理论。我不相信他们是宇宙起源的真正答案。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亲爱的朋友，那么在探讨了神创造和神什么时候创造这两个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呢？也就是神创造的目的。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宇宙被造呢，是因为神觉得好，神喜欢这样做。神觉得创造宇宙是适当的，他也很喜欢所造的天地。在圣经最后一卷书里边，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四章第十一节，经文这样记载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神创造了这个宇宙，那是因为宇宙万物在他眼中看为好，他想去创造它。但更加重要的是为了彰显他的爱。你可能不喜欢这个宇宙，但是神喜欢，神也很爱所造之物。这当然也包括了你和我在内的全人类。神从来没有问我们希望所居住的地方要放在宇宙的哪个位置。事实上，他甚至没有问我究竟想不想生在中国。当然，如果他问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地选择中国。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主权。这个宇宙被创造是因为神觉得好，他觉得适合就创造了，也喜欢去创造。罗马书的八章第二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的创造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为了彰显他对世人的爱。好，神创造宇宙的第二个原因是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第七节记载了起初的创造物唱出奇妙诗歌赞美创造主，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你看，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第七节，他也这样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在这个宇宙里创造人类是为了爱的团契。神希望与人类有爱的交流，因此他创造了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神本可以造一大堆的机器人，然后呢，单击按钮叫他们来向他下拜。但是神不想要这一类的机器人，神希望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又能去选择爱他，服侍他。神给了人类可做选择的自由意志。我亲爱的朋友，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边，到处都充斥着不信、亵渎和抵挡神的属世之人。作为人类的其中一员，你可以做的一件最伟大的事，就是选择主耶稣基督，选择相信全能的天父上帝，他是天地的创造者，并选择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神的儿女。这是神赐给你和我的一个特权。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在谈论关于言论自由和争取自由权利的话题，但这一群人却不太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当我们选择了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好，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句伟大的经节，对我们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你我理解圣经的一把钥匙。你一定要相信神他是创造主，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要相信他就是创造主。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词说明你不能定日期，谁晓得是多少年前呢？人类肯定是不能够确定的，因为圣经对此呢没有给出具体说明。神创造，创造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从没有而创造出东西来。这个词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只用了三次，用来记载三个创造的行动。第一，从无而创造了一些东西，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创造生命，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一节记载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第三，神创造人类，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写着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有些人提出一些理论，尝试去追溯从创造一直到人类出现之前为止的世界，然后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一些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些理论认为创世纪所说的是一段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相信这不是真实的。神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的话语记载了创造的日子，很清楚说明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是指以24小时为一日的时间。神创造天地，地和天是分开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居所，是人类被安置的地方，我们是属于创造中的一部分。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都是被造物，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我们是被造物，而神是创造者，所以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神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必须顺服他。古往今来，许多所谓的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和使用一些理论或者是科学术语来描述世界中的自然事物及其运行规律，比如时间、空间、物质、力量、运动。但是在创世纪里的开篇两节经文就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就是时间，天就是空间，地就是物质，灵就是力量，运行就是运动。而那些所谓的学者竟然花了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了很多研究才揭开科学的奥秘，但是神的创造却是在瞬间就完成了。有趣的是，神把这些伟大的真理放在创世纪里的开篇两节经文中，由此可见，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真理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接下来我们来查考创世纪的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学者认为，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曾经发生过大灾难，他们的理据就是人类登上了月球，除了在月球发现了一片荒地以外什么也没有，宇宙怎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因此他们推论出宇宙里边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灾难。 但这只是部分学者的主观推测，缺乏实质的圣经原文做理据，因此我觉得有待商榷。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无从考究，因为神从来都没有漠视这个问题的答案。地是空虚混沌，这一节经文给了我们创造的背景。渊面世界的黑暗随着神创造了光而消散了。在创造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神整顿宇宙的秩序。紧接着，神又花了三天，创造了各样的生物来去充满全地。空虚混沌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空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空洞，混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个空白的废墟。请注意以赛亚书的45章第18节的经文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好，在这一节经文里边，神说他创造大地并非荒凉。荒凉这个词的希伯来文跟我们在创世纪1章2节所见到的混沌是同一个字。神创造这个地球，本意并不是要它空虚混沌的，乃是要给人去居住的。神创造这个宇宙，本意也并不是要让它混乱无序，这是先知以赛亚在神的漠视之下所告诉世人的。创世纪告诉我们，地球最初成型的样子只是暂时性的空虚混沌，并不适合人类和动物来居住。但是随着神创造了光和其他生物以及人类，地球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可居住的地方。那么由此可见，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咨询，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神学家 C.S. 路易斯认为，生与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所生的与生者同属一类，而所造的却不是同类。也就是说，人只能生出人类的婴儿，动物只能生出动物的幼崽。上帝虽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愿意视人类为自己的儿女，但人的属性仍然与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样，人造的机器人再怎么像人，甚至它的智能大大的超过了人，但机器人仍然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人若是能够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在关键的问题上就不致迷失了本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